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能来到西乃山，不是因为他们能征惯战，也不是因为他们配得神的帮助，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全是神做的。神以他的主权和恩典拣选了以色列，以色列蒙拯救，彰显出神的慈爱。第二，威严可畏的神，认识神的公义。摩西第一次下山，把神关于立约的话告诉以色列的长老和百姓，众人欢呼雀跃，异口同声，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他们似乎迫不及待的要与神面对面。摩西二次上山，把百姓表决心的豪言壮语报告给神，孰料神却说他不会与百姓直接见面。接下来的经文中两次出现了密云，第九节和十六节，两次出现了密云。密云是那种浓黑厚重的云层，大雨将至前黑云压成城欲摧的那样的阵势。神要在密云中降临，而且只临到单数的你，也就是摩西一个人那里，其他众人只有远远的在一边观看，然后听摩西传达的份儿。因为神不仅是慈爱怜悯的神，也是圣洁公义的神，以色列民与世界上的别的民族一样都是罪人，公义与罪不可调和，罪人在神的面前无法存活。密云这个意象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密云代表分离，神要求子民自洁，经文强调的是要预备，当谨慎。自洁首先是承认自己是污秽的，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罪人，自洁首先是内心的悔改和认罪。犹太百姓不明白这个要点，他们所做的就是不停地洗衣服，而洗衣服本该是内在的洁净的外在表示，百姓夸下了天大海口，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他们自己还不知道后果的严重。神赐下的律法他们做不到，做不完全，这律法就定了他们的罪。这夸口的话暴露出他们心中的骄傲和无知，他们以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达到神的标准，以至于他们很快就一败涂地。摩西看他们光是洗衣服，还提醒要准备好不可亲近女人啊。那这里当然不是说婚姻有什么不对，而是强调要控制内心的欲望，要准备自己的心来朝见神。洗衣服容易，从心里转向神难，内心深处的悔改就更难。我们每个人在来到神面前时，都要先省察内心，认罪悔改。第二个方面是密云预示审判，神要求子民自律，经文强调的是不可摸不可闯。第十六到十八节描写了神在密云中降临的情形，电闪雷鸣，地动山摇，脚声烟雾，何等威严！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他们领略了神的大而可畏。密云常与神的审判相连，以西结书三十章三节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密云之日，列国受罚之期。神第三次召摩西上山， 再次严严地嘱咐他，告诉百姓不可越过界限，就是范围，注意分辨脚声拖长的时候，这是要注意时间，不要乱摸乱动，这是讲的动作，这等等啊，就是说朝见神的时候啊，要严格按照神定的范围、神定的时间和神定的动作而行，不可僭越，不可放肆，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违规者必受惩罚。神两次警告，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可惜以色列民没有记在心里，没多久就陷到了拜金牛犊的罪中，导致3000人的死亡。这是在后面第32章。更有亚伦的儿子献燔火被神击杀，在利未记第10章1到2节，和乌撒因擅服约柜而死的例子，这在撒母耳下第6章6到7节。神要人自洁，什么是自洁啊？自洁是内心的清理，自洁的起点是对神的敬畏之心。敬畏不是惧怕，敬畏是因认识神的伟大、全能、慈爱、圣洁，而从心里生发出的对造物主的尊敬、崇拜、谦恭、顺服之情，以及对自己的悖逆、污秽本性的厌恶和悔改之意。因惧怕而守法，不能带来拯救。唯有因敬畏神而甘心顺服神的法度，才能进入神的救恩。世人最缺乏的就是对真神上帝的敬畏之心。19世纪时，有个人叫 Robert Ingersoll， 他是1833年生，1899年死啊。这个人是个出名的讲演家，曾经做过伊利诺伊州的 Attorney General。这个人以反对神的存在而出名。他在一次讲演中啊，从口袋里摸出块表说，圣经上不是说神会击杀不敬虔的人吗？现在我给他5分钟，让他来当众击杀我吧。表高高的举了起来，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人群开始骚动，有女士昏厥过去了。5分钟了，他仍然活着，于是宣告没有神。他赢了吗？神失败了吗？同时期的著名英国牧师 Joseph Parker 评论，他说，这个美国绅士以为只用5分钟就可以耗尽上帝的耐心吗？人算什么？难道造天地的神要按照人定的时间、地点和规则行事吗？那人不就成了神吗？以前在欧洲的一个集会上，也有人这么挑战说，神在哪里？让我看看。传道人拍拍他的肩膀，看看天上是什么？天上是太阳啊。好，盯住了，看5分钟吧。你想害我啊？你想害我瞎眼呐？神造的太阳你都不能看，还想看造太阳的神吗？人应当承认自己不是神。人的始祖亚当夏娃就是因为没有敬畏神的心而违背神的禁令，结果神所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警告变成了事实。死入了世界，罪污染了世界，死成了罪的工价。那个 Robert Ingersoll 逃过了那5分钟，但是逃不过必死的定命啊，逃不过死后的审判呢。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省察内心，敬畏上帝，不要重蹈亚当夏娃的覆辙。要记住，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圣洁公义的神。这是第二部分。最后第3部分，3愚人相交的神。 认识神的中保。整章经文中，我们看到一直都是神主导，神反复召摩西上山，把自己的旨意显明在以色列民的面前。从第九节开始，经文中四次出现临降的字样，神向人启示自己，要从高天下来与人相会的心啊，是何等的真切呀！密云固然是神的威严，但是也是神的保护啊，让有罪的众人可以跟神同处一山，而不被神的公义之火灼伤。回到神的面前是出埃及记后半部书的主题。经文告诉我们，神与人相交有三个方面。一，神与人相交的目的，归属。前面已经讲过，神为以色列做了这一切，就是要把他们带来归给自己。神不要他们做世界的奴仆，要他们做属神的子民。二，神与人相交的要求，圣洁。圣洁是与世界分别的意思。神要他的子民不仅从行动上远离这个世界的那些黄赌毒，更是从心里与这个世界的情欲、贪婪和属世追求一刀两断。三，神与人相交的途径，中保。相交的目的和相交的要求，我们已经在前面两部分讨论过了。经文使我们看到神是慈爱的救赎主，又是威严的审判者。而一开始老鹰背负雏鹰的图像，与后来的密云、雷声、浓烟、烈火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巨大的反差揭示了圣洁公义的神与犯罪堕落的人之间的鸿沟。人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与神隔绝，没有希望，也无法相交。但慈爱的神为世人预备了一条返回乐园的路，那就是经过中保。中保是人与神之间的桥。第九节，神四次用单数的你把摩西与百姓分开，他要亲自与摩西一个人讲话，并让百姓永远信你。摩西就成了百姓回到神面前的桥梁。神用老鹰和密云这两个符号来教导百姓中保的概念和信靠中保的必要性。这是圣经中第一次引入中保的概念。从第19章到24章，摩西成了西乃之约的中保。摩西此时的中保身份是预表1000多年之后另一位中保，就是更美之约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成为中保，为罪人在十字架上舍命，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也是基督信仰与一切其他宗教的区别之处。我们教会有个小女孩，才2岁多就开始背圣经。我听见她用稚嫩的声音清楚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心里很感动啊，也惊讶他能够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说得那么肯定。他妈妈告诉我，教这孩子背诗篇23篇时，他是这么背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哦不，应该是我必不至缺乏，我必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他还很坚持呢。我对他妈妈说，啊，他说的很对啊，符合真理。有耶和华做我们的神，有耶稣做我们的中保，我们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在东北有一个姐妹，曾经是市基建办公室主任，她为人正直，工作努力，一直是先进工作者，突然被抓起来了， 因为有三个人联合起来诬告他，说他贪污了280万人民币，那是好多年前，那是很大的数字。三人成虎啊，这位姐妹被关在监狱里，面临死刑的结局。那是她还没有信主，在黑牢里关了2年多，呼天喊地没有回应，绝望时想起别人给她传过耶稣基督的福音，脑中浮现出以前读过的圣经故事书画，心想只能求这位公义的神来救我吧，于是开始持续的呼求祷告。没过多久，姐妹的母亲收到三个检举人之一的电话，请她赶快过去一下。见面的时候，那人面色如土，老姐呀，我刚查出来得了癌症了，是晚期的，我对不起你们呐，我做假证诬陷你女儿啊，伤天害理，现在遭报了。他的妈妈立刻找律师来录下了他的忏悔。很短的时间内，这三个因贪财而合伙诬告的人，两个得了癌症，其中一个很快死去，没得病的离家逃走，人间蒸发。那这位姐妹呢，沉冤昭雪，她这个冤案昭雪。出狱之后，他信了主，辞了公职，做了传道人。我在国内遇着他，他说咱的命是神给的，这后半辈子就给主了。他卖了家产，倾其所有到乡下去盖教会，盖培训中心，这个房子前面门脸上挂个牌子，上书王府大院。他自豪地说，咱们是谁啊，咱们是神的孩子，这是属神的地方，当然是王府了。感谢这位既慈爱又公义的神，他让我们经过耶稣基督回到他的身边，让一切信靠耶稣的人脱离一切罪的捆绑，不仅免受末日的审判，还要与主一同复活，与主永远同在。第19章是出埃及记从拯救这个主题迈向立约的新主题的转换点。在承前启后之时，是回顾主的恩典，认识约的宝贵。这不仅是旧约的律法之约的准备，也是新约的恩典之约的预表。愿我们在生命中经历主丰盛的恩典，时时自洁，分别为圣，迎接主公义审判的再临之日。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比金金更可贵。哦，主啊，我们恳求你以你的道指教我们，带领我们走永生的路。愿每个寻求真理的人都在你面前蒙悦纳，愿每个渴慕你话语的人都在你面前被坚立。奉上帝爱子耶稣基督之名祈祷，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